光明节快乐，感谢主。你们期不期待奇迹神迹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你们都点头呢？为什么你那么的需要有神迹在你生命当中呢？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改变自己的现在的生活，对不对？希望能够更好，希望能够不再一样。是什么使神迹发生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第二个呢，其实跟你的信有关系，你对他的信心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其实我好，非常喜乐哈、哦，竟然能够在这个光明节的时候，不是我选择的哦，真的不是，就忽然之间来到这里了，然后和大家一起过这个光明节。但是我悄悄的跟你们说，我也在期待神迹，主啊，就是这个时刻了。我们已经等候太久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看到神迹在我们当中，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因为所谓的神迹其实就是神彰显在我们当中，他与我们同在，他带领我们， 那才是最重要的。我感谢神。我想这几个礼拜或许我会利用着在学习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和大家更深的来学习。你知道牧师常常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每一个礼拜你到这个店里来，你来听神的话语，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习更认识他，更知道他。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相信他的话语，相信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相信他其实是活生生的神。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神是真的？只有你在遇到苦难，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开始在经历这位神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开始知道他是那么的真实。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就是想要有这苦难临到我，让我来这个尝尝看神你有多真实。有没有人愿意的？没有一个人，对不对？这是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忽然之间10月7号战争爆发，然后我一直到7号一直到24号才走的啊，24号嘛，我就忘记了，那个时候才离开耶路撒冷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就是在你只有在场在当地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犹太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一直在经验的，一直在经历的这些种种的苦难是什么味道。你只有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感动就说，哪一个人我真的是想告诉他，你能不能买个票立刻赶到以色列来。但是后来我打消这个念头，我想没有人愿意，因为许多人都急着要赶快离开。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每一天呢，我感受到我的心，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心，看到你也可以感受到你自己的心完全是平安的， 完全是平静的，一点都没有慌乱，或是一点都没有说赶快要想干想任何人的办法来找个机票你能够离开的，一点都没有。我就开始思想，我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平安，这么的平静，在整个的这种混乱当中，因为我知道他的话语，因为我相信他的话语，因为我知道我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只有到那个时刻呢，我才真正的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今天进入妥拉，一起来学习这个妥拉，几乎是3500年前的所写的，如何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今天的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环境里面，仍旧可以救你，仍旧可以改变你，仍旧可以使你知道这位神是真的是活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妥拉。首先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祷告，盼望在这个时刻，阿爸父神，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极为混乱，我们思绪里面有许许多多搅扰我们的，我们需要听单单你的声音，赐给我们安静的心，让我们的心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主，让你的话语不是只有白纸黑字，让你的话语开始活在我们的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光明节的时候，哈努卡的时候，主，让你的话语行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行走在你的里面，因为你就是光。帮助今天每一个人，不管你在哪里，有一个耳朵可以听，可以抓住这位真正的神。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 By Shef 雅各住在是今天妥拉的部分，但是呢，我给他取名叫做苦难的解药。可能今天不会结束，要到下个星期，但是呢，我相信今天的妥拉所讲的其实是那么真实的，也在我们当中，在今天这个时代正在发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说妥拉里面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他所住的地方是他的父亲寄居，他的父亲就是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多少年呢？这块地仍旧是他们寄居的地。什么叫寄居？寄居就是不属于你的，你随时都可能被赶走的，或是你随时都要移动的，不是永久的。他们还住在这个寄居的地，因为神早已告诉亚伯拉罕，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一块地有一天要成为你的地，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他们将 拥有这一块地。于是在这里呢，他们因着信，因着信就住在这一块目前还是寄居的地。你抓住了吗？因着信，现在不是，可是已经是。我常常在这里，我希望我讲话不是很好像听起来很玄哦。跟你讲，其实很简单。当神的口中说出来的话一出去，就成了，就成了。你明白吗？你如果在生命里面有神给你的话，你真的是抓住的那个话，弟兄姐妹们，用你的信心去承接，因为那个已经是你的了。在神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他的话语一出去成了。所以是我们受困于时间空间当中，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我们在等候，是不是？我们在等候，我们常常看不见，于是我们就动摇，是真的吗？他真的这么说吗？已经第几代了，我还寄居在这个地方住下去，继续住下去。第二节讲到雅各的纪律如下，我们翻成纪律，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吗？我不晓得翻译的人是否认为说这个好像不太像是讲他的后裔啊，跟前一章36章讲到以扫的后裔，是不是以东的后裔？那么详细的谁生谁，讲得详详细细的。所以他没有翻成说雅各的后代，雅各的后裔，他用技术，其实这个技术 todot 就是后裔，妥拉在这里讲的就是雅各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再怎么轮都轮不到约瑟出现，对不对？因为他的雅各的长子，在妥拉里面记载的是流便，是不是？第二个西缅、利未、犹大，应该是这样排下来的。可是当他讲到雅各的纪律的时候呢，约瑟跳上来了。约瑟可以说是创世纪四位族长里面篇幅占最多的一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到了约瑟，从这里开始。约瑟为什么？弟兄姐妹们，认识一件事，圣经妥拉绝对不是历史书啊。在跟你讲这个历史书按照这个年代来进行的，绝对不是。他在讲这个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他在讲约瑟17岁。我今天不需要跟你们讲这整个的故事哦，我希望你们都已经读过这些创世纪已经很多次了，因为我不会在这里再帮助你们哦，再读给你们听，不需要，因为我们要学习，你一定要认识神的话语。约瑟，这个才是重点出来了。所有的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这里开始，其实一直到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可是一直到这里开始，那种速度，神要成就事情的速度非常快的，真的很快的。其他的不要多说了，你不用这个啰里吧嗦的话不用提了，没有无关紧要的事你不用提了。来到约瑟，因为这个约瑟系着一件事，就是神他的救赎计划的开展的，已经开展了救赎计划的这个进入可以说进入这个正题了。讲到约瑟，约瑟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他其实是雅各 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那雅各其实一开始我们都知道他只爱拉结，他根本不要有四个妻子，他不要的，他只要一个。但是人的方式，人的这个扭曲，使得他莫名其妙拥有四个妻子。但是雅各自始至终他只爱拉结，也就是约瑟的母亲，约瑟的母亲。那我们看见圣经，其实妥拉其实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为什么雅各爱他，因为他是他老年的时候生的。那没有讲出来的是，他是他最爱的妻子所生的。总之约瑟可以说是集所有的宠爱在他身上。他17岁他爸爸就已经托给他很多的重任。他的重任是什么？我看起来有点像他监管他的兄弟们，他的兄弟们在牧羊，他就是看着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呢回来报告爸爸。因此很多人会批评他，这个约瑟，这个约瑟真的是太不懂事了，拉凶哈拉，把这些这个不好的事情去报告他的爸爸。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先看一件事，我现在要带你们就是我们整个圣经来看，带看一件事。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他做的是恶？你怎么知道他的兄弟们所做的是恶的？约瑟怎么会知道？可见着他可以分辨，是不是？他可以分辨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对不对？那所以当我们看到后面，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那个护卫长的妻子要这个引诱他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恶的，对不对？他知道这是恶的，他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可是你知道善，你知道恶，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就是你敬畏神，你敬畏神，你不敢，你不敢。所以他看他弟哥哥们在做的这些事情，他心里面认为他们怎么敢做这些事啊？这些恶行有多恶，妥拉没讲，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做文章了。但是他看起来就是恶行，他用这个很，我们翻译成恶行，真的是很严重的恶行，见不得人的，非法的。所以我带你们看的时候，就是当你看见一个孩子从小你带着他长大，我们不要只说是孩子，就是你现在才信主一样的，你要知道神，认识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人在美国的不晓得是国会还是什么地方，在那里 做见证。他说这位神，你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是什么的神，竟然这个神要他们把所有的人都杀掉，这个叫断章取义，完全不认识神。那我希望我们在信仰里面，你因着信在信仰里面的，你一定要认识，你绝对不可能把这一段拿出来说，神说你们进去迦南地，把他们所有的男女、所有的连牲畜连小孩子全部杀掉，听起来有没有很可怕，很残忍，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前因后果。神是公义的神，你要认识他是公义的神， 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可以永远站立的神。他为什么他要诛灭这些人？你要去读你的圣经，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明白。以至于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些事情你千万不要去做，你千万不要去做。有没有？他在看，神在看着。我们今天读阿摩斯书，你们有没有仔细的去听那个刚刚所念的那个阿摩斯书？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神看在眼里，但是神有没有动手？没有。但是他有没有忘记？没有。我告诉你，神不忘记的。直到有一天他要追讨，他不追讨的话，就与他的名字有损。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一定追讨。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不要轻易的以为说，哎呀，这个神大概这个小事啊，他大概不会计较吧？啊，对不起，他会的，真的。越与主同行越久，你就会看见，真的要非常的敬畏神。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都不要去做，以为是没有人看见。他看见。我希望你们能够去经历一下这位神，他怎么知道你的暗处所行的事，而在明处将你打开，你逃都逃不掉。我们感谢神，他拣选约瑟，这个约瑟从小，我相信他父亲疼爱他，他的父亲应该也把自己的许多的经历来告诉这个孩子。可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很多，我们当中有很多孩子，有时候我觉得孩子可能比父母都还有灵性啊。对不起，我这样说，真的，他们单纯，他们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因为你要是教导他们这样，然后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反而找借口在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小孩子在看着，他知道，他会跟你讲的。我不要在这里举例子啊，我只是告诉你们说，为什么耶稣啊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啊，要像小孩子，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你教他的，他看见了，他知道，那这个影响到长长远远的，而且这个个性特色也影响到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的那个救恩，在人类犯罪之后神预备的这个救赎计划有关系的。你有没有想象如果约瑟说 OK，没有人看见，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后我就跳下去了。我跟你讲，戏都不能唱了，没有了，不能了，就这么严重，你知道吗？所以可怜的约瑟遇到的人都不敬畏神的，没办法。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坚持下去，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的忠心，我相信他的忠心绝对，那种忠心绝对不是哎呀我这个没办法被卖到埃及啊，寄人篱下然后要看人家脸色，所以我要好好的做，不是。我相信就是在他爸爸使用他的时候，爸爸叫他去做这个，派他去那个世间的地方看望他的兄弟们平安不平安的时候，他就已经展现出他那种 终于所交托的，神他的父亲所交托的他的，他当作一回事，他当作一回事，不管人看见人没有看见，他当作一回事，他努力去做。所以绝对不会是，不会是忽然之间他被卖到埃及了，这个沦为奴隶了，可是人认出他来啊，哎呀，这个孩子不一样啊。所以那个波提法什么，就把他完全的这个家里的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这未免也太不经大脑了，这个太大胆了。可是他看出来这个孩子是可以托付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学习一件事情，在学习今天妥拉的时候，你一定要忠心。我们常常也被提醒，你知道吗？你只有一位老板，那个在天上看着你的。你地上的老板或许看不见你在做的事情，可是天上的老板，他称他是老板，其实是阿巴父，他看着你，他知道你每一件事情。所以约瑟在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已经展现出那种特质。不晓得是因为这样神拣选他，还是神拣选他，他才有这些特质。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就是，我要鼓励每一位敬畏神，懂得分辨善恶，特别是在这一个世代里面，绝对不妥协，不随波逐流，很容易的，你很容易就下去了，真的很容易的。能够站立起来，就是生命都要有危机了，你还是说不能，我不能做这件事。我觉得约瑟对他的哥哥们，他其实或许他如果老练一点的话，17岁不可能老练的，老练一点的话就知道怎么圆滑一点，他不会圆滑一点，他就是不妥协，他就是真我就呈现出来。但是这个就种下了，在恶人的眼中看起来就种下了这个仇恨，恨，哪有弟兄恨自己的弟兄到这种程度的？第一个念头要把他杀掉，第二个念头卖掉，是不是？然后说他做了两个梦，我不晓得我们当中谁是做梦的人呢？我不是做梦的人，但我行在梦中。今天怎么跑到这里来，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啊！真的不是预料的，这一年所做的很多事情，去了很多地方，都像做梦一样。但是感谢神给我力量，他是真的给我力量。我有一个亲人呢、亲弟弟要跟我讲说：“天哪，你是老大，我是最小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这样子飞来飞去的？我是神，神给我力量。我这是题外话，我就跟你们讲，你常常要保持你心里面的宁静，保持你心里面的宁静、平静，你其实真的是可以不一样的。那你说我会不会累？我当然会累啊。就累了就睡觉吧，睡了就起来吧，一样的，只是你的心不受这些控制，你的心是宁静的，是平静的，这是我今年所体会到最宝贵的。你的心要很平静，很宁静，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人的影响，不受任何对你的挑战，或是任何对你的不公平，或是任何这个 怎么掉到我头上来的这些事情的影响，平静。而这平静是连接于神，是从他来的。如果今天没有讲其他的信息，就这一点的话，你们抓住的话，我告诉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甘甜，就可以了。让你的心重归安宁，这是诗篇常常在告诉我们的。我今年学习到的，年纪一大把了才学习到的，真的很棒，感谢神，真的感谢神。约瑟的事情，在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事情，表面上看见约瑟从一个最被受宠的一个孩子，那一天他走出了这个希伯伦谷，然后生命就怎么样，完全不一样了。他知不知道？他不会知道的。他就走出去了。他这一走出去呢，他永远不会知道说他再也不会再回来了。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时候是转弯又转弯又转弯的，你不会知道的，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他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在背后指挥着一场将会影响到永永远远的人类的命运的那个全局。那你说这是约瑟，不是我。弟兄姐妹们，你小看你自己了，真的是小看你自己的。你在耶稣啊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啊里面，你要记得都是有在他，都是有目的的，他是有目的的。我常常看那个什么油管，你们翻成油管哈，这个我只看大标题，我没有时间看里面在讲什么。可是这个大标题有点让我放在脑海里面哈，这讲到那个Elon Musk 是什么 Mars 啊，马斯克，不管是叫什么，我 Elon Musk 对。OK, 你知道他讲一句话，他说其实有一百个人里面呢，有一百个人里面呢都领受到承受到那个的同样的那个天才也好，或是说那个能力也好，但是呢常常只有到最后只有两个人会得着，那其他98个人呢不会。我不知道，其实就是你专注，你认识神。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何等大的宝贝啊，在我们身上啊！你千万不要小看，真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阿巴父神的，我们属于他的，所以我们有何等大的宝贝。你抓住他，你可以站起来，你可以抵挡整个世界，如果需要的话，真的如果需要的话，抵挡整个世界，你都可以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你背后有你看不见的那一双手也好，那些天使天君好了，这样讲我更实际一点，在你背后，他因为他要保证你的从一开始他拣选你的那个目的一定要成就的，他一定要留意保守你。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没有办法成就呢？因为很多的人怎么样，走不下去了，算了，我不要了，我拣选简单的路好了，拣选这个安逸的路好了。感谢主，不是约瑟，不容易啊，莫名其妙第一个就是被丢到那个无水坑里面去，被他的兄弟丢到那里面去，他叫都没有人来帮他的，就是他的大哥想要来帮他，想要偷偷的来帮他，都没有逮着机会，就被卖，他已经被卖走了。 对不对？然后就被卖走了，卖到埃及去了，然后到护卫长家。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讲了，你知道他39章第二节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在那个原文里面，他就变得很有钱了。诶，他是奴隶耶，奴隶是所有权是属于主人的，对不对？那他怎么可能很有钱？可见的这个波提乏是一点都不管事的，或是说让他去吧，他变得很有钱了。奴隶变得很有钱是没听说过的，对不对？那神与他同在耶，他就看到，他看到这个神与他同在，不仅他很有钱，连波提乏他的主人都很有钱起来了，是人认得出来，看得出来。可惜就是有一个坏女人就出现了。其实圣经在讲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有时候我很想提的，就是或许我们都没有想到，或者我没有提，不想去提的，就是以为这个就是这样，人世间嘛，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哦。女人在这个有已婚的女人在引诱一个未婚的小男生啊，这个实在是。可是你知不知道，如果我说后面有一双手正在指引这个全局的话，难道这个女人她的心不是被另外一个势力在掌控着吗？对不对？只要神喜欢的，神拣选，拆毁。感谢主，这个站立得住的约瑟逃走了，被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你知道他下在那个什么监牢？他下在是波提乏的家里的监牢，而不是外面的监牢。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一些名声了。我觉得约瑟是有一点名声的，人家知道他。否则一个这个狱卒莫名其妙的，哦，这个不错，来，你来替我管，让我可以休息。他有他的名声，这名声持续。事情交给他，约瑟，我们府里面的这个约瑟，这很好的，现在被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人还是很好。所以那个好名声就持续，境遇是往下，低到不行了，到地牢里去了，可是他的名声还是好的，因此他被拣选出来，又是管监狱了。它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看见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其实约瑟的这整个的这个际遇呢是非常悲惨的，如果按人的眼光来看的话，真的很悲惨的。特别是你处在那个时间点上，今天我们可以说大话，我都知道了这是为什么了，对不对？可是在当下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家里他爸爸根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自己更是不知道，神都没有跟他商量，神没有商量的，也没有事先就告诉你的，他是给他先两个梦让他知道，让他做了这个梦，然后这个梦开始就是他的兄弟就想要让这个做梦的梦成为不可能，卖掉他。很惨的，然后最惨的是这个孩子，这些兄弟们还把他的彩衣，这我们翻成彩衣啊，这个杀了一只羊羔，然后彩衣把血这个撒在这个彩衣上，然后拿去给他爸爸，请你认认看，这个是不是你儿子的？这很惨啊！这个爸爸一看呢，心都碎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就死了。这是后面所讲的，他心都死了，哭啊，我的儿子没有了。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件事情，问你们，圣经都有答案的哦。神爱雅各吗？啊，神爱雅各吗？这个雅各爱吗？爱。 圣经有见证，神真的是爱雅各，对不对？他爱雅各。可是你如果再去看雅各一生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呢，难道你不怀疑吗？这就是神的爱吗？你要吗？
要
啊，要勇敢，真的，这个雅各，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真的是要很诚实在神面前，主我不要，太难了，难怪神不跟他商量，不需要商量，商量他绝对不肯的。神爱雅各，但是神竟然拣选他最爱的儿子约瑟，被卖，与他分离，然后让他误以为他已经死了，是不是？这种惨事啊，为什么他不随便选一个呢？啊，选西缅，选利未，我们都可以有很公义的那个话语说，你看，就是这个西缅利未不好，偏偏就是约瑟。是他爸爸最爱的。记得在创世纪22章，神告诉亚伯拉罕起来，献他最爱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对不对？亚伯拉罕是毫无保留的就行动了，他就做了。妥拉没有告诉我们他心里面的挣扎或是什么，但是他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其实就从这一点开始，从这一点开始。然后神呢的救赎计划，就是从他的回应行动当中，可以钉上一个钉子，继续往前了。所以有人说，神有时候喜欢夺人所爱啊。想夺这个亚伯拉罕所爱的以撒，想夺这个雅各所爱的约瑟，你不要误会神了，这是特别的拣选。弟兄姐妹们，不是你以为的人的爱一个孩子的那个拣选，这是神特别的拣选，你想要都不行的，还轮不到我的，你知道吗？这是神的拣选，因为只有神知道大的这个整个的蓝图是什么，我们人不知道，而且神真的不会跟你商量的，不会，因为一商量你一定说 no 了，不要，那他就不能做了。所以他告诉你去做，告诉你为什么落到这样的地步，只有他知道。那他对你所要求是什么？信他。是怎么可能这样就信他？是，就信他，就信他，因为你越来越认识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对不对？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他的名字，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怜悯呢，人都没有的怜悯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他是诚实的神，他追到罪，可是呢他赐福给那些爱他的人，长长久久的那个世代，这是我们的神呢，你要知道他，他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因为他做一件你以为他做对不起你的事，他就站立不住。可是神在所有人面前，他永远可以站立得住，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回应了神，就神给他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再也移动不了的，就是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单数的那一位后裔得福。 那一位是谁？神的独生儿子，他自己的儿子，要赐下来为我们全人类所有每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看见了吗？你在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没看见，我们没有看见的，你没有看见的。所以，当我们我想要鼓励每一个人，就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要讲的是信徒，我不讲那个就是你不信的人哦，就是信徒生命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好像有的时候好像没有答案。你还在寻找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留下太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我不知道谁在听，我也不知道是谁，都不知道。有些是知道的，你会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听这个老太太、老牧师的一句话，真的一句话，你就是信他，你就是信他。听见我讲过的一件事哦，就是这种苦难，这种遭遇呢，不是永远不是神给你的据点，你知道，不是据点，是一个什么逗号，或是哒哒哒哒哒，这个表示说还有下文，还会继续，你知道吗？神要给你的绝对不是这一些不好的，他要给你的是丰盛的生命。但是你呢，你要信他，就像约瑟一样，他有喊过多少次啊，主啊，我父亲的神啊，我为什么会落在这个地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但是他永远没有背乎这位神，他还是继续持守他的信仰。你知道这有多重要？他继续持守他的信仰。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听哦，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跟对神的信心连起来。连起来，不要分开哦。做一个选择，你要做一个选择，就是虽然我不明白，虽然我不明白，可是我单单选择相信他，一定会过去的。黑暗一定会过去的，光就在前面。你要听不懂，就是隧道，黑暗的隧道，长长的隧道，黑暗的。可是我告诉你，在尽头，在隧道的尽头就是光，那一定会看到光的。所以不管多难，多么的无解，我就是要选择相信他。你们不要以为说我讲这些道理都是自己这个你懂得圣经吗？所以你讲这些话，我告诉你不是的，是真的，我的经历。所以每一步道路经历上上下下多么很多的打击，或者很多的苦难，可是我就是信他，然后我就走出来，就走出来。妥拉没有给我们答案，今天妥拉，但是呢，他却重复又重复的讲了几句话，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你知道这句话多宝贵吗？千两银子，千万金银都不能换的，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向他施恩。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还要什么？不要看你的环境呢，你只要这个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学习像约瑟，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敬畏神，不去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对，但是弟兄姐妹们， 我说要讲个很短的信息，可能还是长的，对不起。这一切对于约瑟这个例子，约瑟的例子，其实全在于拣选，拣选神的拣选。你是不是他所拣选那一位呢？所以笑看风浪，轻看你今天任何的这个环境给你的压力，坚持相信他。我就是要相信你，抓住他不放，等候他最终的日子来到。我们下个礼拜还会继续啊。雅各的家庭其实是整我读了又读，我看来看去，这些真的是可以拍连续剧的哈，真的是等于是整个世界的罪恶的那个世界的缩影。一个家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太多太多太多那个细节了，我今天就不讲了。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去讲他们，不要去讲这些哥哥们所做的坏事恶事，所做的这种太没有人道的这些事情，也不要去讲他们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站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对不对？这不是圣经而已哦，只是讲讲而已哦，是真的。罪装扮成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亲人与亲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这是罪各种不同的面貌。其实总结起来，这个就是罪带来的。今天在以色列在发生的战争，其实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我不是在为以色列担心，因为我有圣经告诉我以色列的最终是什么。我心中最震，就是震动我的是世界各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发生在以色列的身上的，你们要小心你们自己哦，怎么对待以色列哦，就会发生在你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可怕。这是神的话，所以你越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越知道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局势转向，所以你就更知道你要怎么祷告，你要怎么祷告。就算你国家，你为国家祷告看不见改变，为社会祷告看不见改变，为家庭祷告看不见有多大的改变，为人与人之间祷告，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因为神终于把那个感动摆在你里面，你开始为你四周的人祷告，是不是？你不会的，我们不会为四周的人祷告的，除非他把那个感动摆在你里面，就祷告吧，会改变的。信不信？信，信到底。所以这些罪恶的事情，这么多罪恶的事情带下了多少的苦难，有没有解药？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都知道我的答案嘛，对不对？苦难的解药，你一定知道的嘛。有些人一听到解药，哇，苦难又解药，也许这个眼睛就睁大了，耳朵就竖起来了，心里就到底是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这个让你，我没有新鲜的话要告诉你啊。所有的问题都系于一个人，耶稣哈马西亚和主耶稣基督，都在他里面，除此之外没有。但是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或许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这件也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前，在38章就插入了一个这个讲到犹大和他玛的事情，有点跟前面也没什么关系，跟后面也没有什么关系。 当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哎，我忽然间想到这个十二个儿子，他们到底都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呢？在这里我知道了，犹大跟迦南女人结婚了，是迦南女人，神说绝对不可以的，对不对？犹大，哎，犹大是谁啊？犹大太重要了，对不对？犹大跟迦南女人结婚了。约瑟呢，最后呢，他是跟埃及的人，埃及的一个祭司，那个祭司的女儿结婚，生了两个儿子，生了很多儿子，就这两个，以法莲跟马拉西，马拉西跟以法莲，对，马拉西跟以法莲，这两个人很重要，哎，非常非常重要，哎。那其他的呢？其他的人跟谁结婚？提都没提啊。如果你们找到，请你告诉我，我这个大概又没有看到了，其他都没有提。或许不重要，不像现代的人那么的重视，不像现在以色列那么的重视，你的妈妈一定要犹太人你才可以回到这个以色列，这不是神所重视的，对不对？妥拉这么讲的。可是在这里讲到犹大娶迦南人跟这位他玛生下了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是谁？就是犹大支派的这个接下去的，是很重要的。他玛是谁？迦南人。怎么会呢？我们今天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你一定要知道了，哎，这个名字竟然出现在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上，对不对？耶稣啊的家谱上，而且在这个家谱上有四个女人，其实都是外邦人，拉合迦南人，对不对？路德，我们讲到路德是谁？摩亚女子。拔示巴呢，他的先生是赫人，他也是。就有这几个名字在耶稣啊的家谱里面，在他的家谱里面。我觉得神有时候很幽默，他常常给他让人去讲你要讲的，让人去做你要做的，可是他就告诉你他所做的是什么。常常跟人的事情，跟人所说的话是相反的。那我宁可选择神的话，我不选择人的话。只有神的话才是永远长存的，永远长存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在肉身身份上在那里搞不清楚了，本末倒置。神的救赎计划实在是太奇妙了。有一个19世纪有一个拉比，他用一句话，这个你们可以在那个Hebrew for Christian 上面找到的这个故事。我只讲这个拉比讲了一句至理名言，他讲的这句话就是：神在瘟疫流行之前就已经创造了解药。不要怕瘟疫了，他说神在瘟疫流行之先呢，他就已经创造了解药。这句话实在太棒了，你知道吗？实在是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了。人能做什么？不能的。你怕人做什么？不要怕的。怕瘟疫做什么？不要怕了，他已经有解药了，已经有解药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这世界都还没有开始创造啊，他已经定好了，他是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然后神创造了人，马上人就犯罪跌倒了，怎么办呢？不要怕，不要急，解药来了，解药，这是神的解药。 他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他说神在妥拉里面为什么讲到这个三十八章插在当中呢？哦，这个很重要的，不插在这里不行的。因为约瑟是肩负着以后整个的十二个支派要到埃及去，在那个地方，然后要从埃及出来，对不对？在这个被卖到埃及，整个十二个支派，整个雅各的家族都要下到埃及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解药在那里，这个救赎的解药在那里了。这个是不就是拉比的意思，就是这个解药一定要在约瑟被卖之前，约瑟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之前，就插在这个地方。我听到这个，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感动的。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要认知的一点，你一定要认知，你一定要认知。你今天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我现在就把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妥拉真理带到你的生命里面。或许你的生命里面正在遇见什么事情，个人的事情都不一样的，不要担心，只要你是信神的，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他早已预备了，他早已预备了。所以这个叫做他的句号才是你所他会给你的，现在过程是逗号、惊叹号、点点点、三节号等等的，可是最后才是他要给你的，他已经预备了，何等的宝贵啊！你有没有得到安慰？他已经预备了，继续等下去。所以今天的妥拉已经事先预备好了，已经事先预备好了这个最终极的弥赛亚的救赎的伏笔。甚至于在你知道在这个他玛要生孩子要出生的时候，他说那个出生婆说看到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然后他就结上一个红线，对不对？结上红线摔在他手上，然后说这是头生的，结果手就伸回去了，然后随后他哥哥就伸出来了。你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个撒旦其实一直在拦阻，如果这只手先出来的话，在3500年前首先生出来的话，你知道吗？他肚子里的孩子两个都死了。你做妈妈的人知道哈，孩子要生出来，是不是手可以手先生出来？难产呢，你知道吗？会难产呢。每个孩子一定要是什么头出来的，是不是？头出来，肩膀出来，顺产。所以在这个时刻，法勒斯肩负着，法勒斯这个名字在这里，他也是肩负着神的救赎计划的成就的，出来了，他先出来了，感谢神。我们在家里读妥拉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在讲在讲这些这个故事的时候呢，Teresa 提到一点呢，嘿，他生了双胞胎耶。那前面那个犹大的两个儿子啊，那个儿跟那个俄南呢，做坏事，那做坏事就是他就是不让他玛怀孕嘛，他不让他玛怀孕的话。有各种说法，说认为他玛很漂亮，所以他舍不得让他生孩子，怀孕生孩子，怕会变丑。可是不管怎么样，神说这是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拦阻神的救赎计划，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是后来呢，这两个人都死了，后来呢，竟然他们两个生出来，他因为那个俄南不肯为哥哥立后，犹大不肯把小儿子给他，都不肯。可是他生了两个双胞胎，神实在是很奇妙。所以这一次我听说在以色列这个战争呢， 第一天呢就死掉1700，几乎是1700人被哈马斯杀掉的。可是到11月底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告，就是忽然之间从美国一起跟有在以色列那个出生的小孩子加起来一共可能已经超过了1700个，那个数目，这当然我们需要再去查一下，可是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他们早就怀孕了，对不对？然后可是就是在这一个月里面啪啪啪啪就生出来了，被夺走的人神赐给新的生命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是实在太奇妙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继续在看妥拉里面神的救赎计划，你会知道唯一苦难的唯一解药就是在耶稣啊里面。约瑟他的生命最后能够翻转也是在耶稣啊里面，因为这个弥赛亚的缘故，因为弥赛亚要从这里出来的缘故，要从以色列要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缘故，所以那个解药已经在里面了，神早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感谢存留人类生命的神，他创世之前所预备的，他不会因为人类他所造的人类曾经使他非常的哀伤啊，这么败坏，他后悔，他哀伤，用洪水灭世。可是呢，感谢神，他仍旧存有余种，表示他一定做成这个救赎计划。很快，我们的耶稣啊就要来了，就要回来了，那是最终的。你要看见世界的据点，是所有属于他信徒的开始，新的开始，我们等候这个时刻。今天是光明节，赶走黑暗的解药是什么啊？光，感谢主，就是光。你要让光进来，黑暗就绝对没有办法存在的，无法存在在这里的。但是呢，我们又称为这个叫修殿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是不是修殿节？今天在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是不是？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体就是他的殿。今天这七天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修理、修补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殿啊，这个殿是神的殿。你有没有认知这一点？你这个殿是属于神的，这属于神的。然后呢，又叫做献殿节，有人翻成献殿节，让我们在这个出现神迹的这个节日里面，再一次的洁净自己，与他对齐，然后把自己献给他，把自己献给他。因为我们因着信住在耶稣啊里面，刚刚今天在唱的诗歌，在唱的诗歌，我也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刚刚那个诗歌很感动，宁子在读新约的时候很感动， Teresa 在讲这个光明节的时候我都很感动。然后我忽然间想到，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点，耶稣啊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话，他就是光，他是世界的光。所以当你的里面越多把他的妥拉他的话语存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发出光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你不会有光的，除非你有他的话语在你的里面，你明白吗？不是说我们身上自然都暗的，都是暗的。你要是没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你要行出他的话语来，其实灵魂是暗的，本来应该要亮的都是暗的。那今天利用这一段时间，感谢神让我能够回到我们当中，在这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节期里面，节日里面呢，愿每一个人每一天 当你在点燃那个蜡烛的时候，我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做这件事情，点晚上的时候点亮那个光的时候，想到你自己，想到你自己，你是不是洁净自己了？什么地方需要修理的？什么需要地方需要转弯呢？向着他，然后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他，唯他是配，唯他是配。感谢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不认识耶稣啊，你永远找不到解药，所以你认识他，你就有了解药。感谢主。我们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探索这个苦难的解药下一层。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你，阿爸父神，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子。耶稣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哈马西亚，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但是主，我们今天在这个哈努卡，这个光明节、修殿节、献殿节，同样一个几个名字里面的节，但愿那个意义能够带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在今天在这一个节气里面完全的改变，完全的不再一样。主，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认知这一点是何等的重要。主，以至于我们能够行走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是平静安稳的，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一切的 shalom， 以至于是的，黑暗绝对不会碰触你。刚刚我们特丽莎姐妹所说的，黑暗绝对不会碰触你，因为你里面是光，你的光已经将所有的黑暗都赶出去了。我们感谢主，主谢谢你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每一个都是。主，但愿今天你恢复我们，恢复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知自己的身份，能够像约瑟一样坚定地相信你，敬畏你，跟随你。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在这里为那些许多还不知道不认识的来祷告，就算是他们已经好像受洗，还有被宣告说归入你的名下的，是他们还不明白的，但愿你的话语能够打开这样的一个心结，能够真的在你里面找到那个永远的福分。主，你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其实你已经赐下这个丰盛的生命给我们了，但我们不知道，找不到路。但愿主将这个简单的真理向我们解开，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见。主，是时候了，我们向你呼求，是时候了，每一个属于你的孩子都要转醒过来。主，我们也要说，是时候了，让你的神迹彰显在我们当中，因为这个就是你同在的记号，同在的记号。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喜悦我们。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名字，喜悦我们，神喜悦我们。主，你喜悦我们，主啊，就让这个成为更大更大的一个祝福，也成为一个更大更大的一个荣耀，能够荣耀你，赐下神迹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生病的得到医治，让我们好像被拘禁的能够出监牢，就让我们当中被掳的能够得到释放，被这个世界掳去的一个一个都要回转。主，你认识他们，你知道他们，你知道我们，你按着名字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主，不让我们不回应你。主，你兴起环境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此刻，在你兴起环境的时候 转向你，能够被你唤醒，能够起来，像那个浪子一样说，我为什么在这里吃猪食呢？我要起来回我父家去。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主，因为你实在是又美又善，你是这样丰富的神。主，你配得一切的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转向你，每一个人行在主你的光中，你配得一切，你配得得着我们的，使你能够享最大荣耀的，使你的心得到满足的这一切。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主，赞美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永不歇息的。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